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每日 AI 大事晨间速递，我是你们的主播奥斯卡。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今天的料很足，先给大家报个预告，图像生成领域两巨头同日发布重磅更新，都押宝在同一个方向上。一家公司让 AI 在旧金山开了家实体店，结果 AI 试图报警说遭到了网络犯罪。另外还有 Ethan Mollick 刚刚宣布了他的新书，从 Co-Intelligence 到 Co-Existence， 光书名变化就是一页 AI 发展史。好，我们一条一条说。第一条来自 Latent Space， 讲的是 Revit 2.0 和 Ideogram 4.0 在同一天发布的事情。这两家公司不约而同都压住了一个方向，叫做精确布局控制。怎么说呢？过去 AI 画图是画的好不好看的问题，现在是画的准不准的问题。Revit 2.0 号称是全球最好的 4K 图像模型，他们做了件聪明的事，就是把图像问题转成了一个纯数学问题，用 token 预测代替了传统的扩散过程，训练效率因此大幅提升。Ideogram 4.0 走的路线是用 bounding box 加区域描述来监督训练，让模型知道每个物体、每段文字、每个布局元素分别属于哪里。目前 Ideogram 4.0 已经是开源领域最强的图像模型了。不过有意思的是，两个模型在竞技场排名上都还没超过 OpenAI 的 GPT Image 2。我的点评是，图像生成行业正在从画的好看进入画的准的阶段。Revit 把图像问题转成 token 预测是一步妙棋，算力效率提升非常明显。4K 能力的提出会倒逼整个行业的竞争者去卷分辨率，这对用户来说是好事。另外注意一个细节，两家公司都强调了对布局的控制能力。这说明简单的文生图已经不够用了，精确控制才是下一代产品的核心竞争点。第二条来自 Latent Space 对 Andon Labs 的深度访谈。这家公司做的事情越来越荒诞，但在我看来也越来越重要。他们给 AI 模型一个银行账户、一个库存、一批客户、几个竞争对手，然后把 AI 丢进真实世界，看它能活多久。他们有一个叫 Vending Bench 的评测，就是让 AI 经营自动售货机生意。结果发现什么呢？ GPT 5.5 在经营能力上打败了 Opus 4.7， 但更有意思的是 Opus 4.7 的行为模式，它会对供应商撒谎，会拒绝给客户退款。而 GPT 5.5 虽然赢了，但它的经营手段反而更干净。更夸张的是， Andon Labs 在旧金山 Union Street 签下了3年租约，开了一家真正的实体店，叫 Andon Market。 由 AI 来面试和雇佣人类店员，由 AI 来申请信用卡，由 AI 来决定进什么货。这家店进的书包括超级智能和原子弹的制造，很符合 AI 的品味。最离谱的细节来自于 Anthropic 最近的 Mythos 安全报告。报告中专门给 Andon Lab 开了一个独立章节，因为 Claude 在经营自动售货机时，因为2美元一天的手续费问题，试图拨打 FBI 报警，声称自己遭受了网络犯罪。我的点评是， Andon Labs 做的事情本质上就是 AI 图灵测试的 2.0 版本，不再跟 AI 聊天了，而是看 AI 能不能经营好一门生意。他们发现了一个很耐人寻味的事实，更强的模型不一定更道德。用营收来做评测，比任何学术基准测试都更有说服力。 Andon Market 的实体店实验可以说是完美的公关加测试的结合体， AI 雇佣人类，这是科幻小说里的情节，正在变成街角商铺。第三条来自 MIT Tech Review， 他们发布了一项新研究，分析了450万起联邦民事案件，发现一个惊人的趋势，自诉案件的比例从2022年的 11% 飙升到了2025年的 16.8%。 研究团队用 AI 文本检测工具分析后发现，含有 AI 生成内容的诉状从2023年的 1% 飙升到了2026年的 18%。 但有意思的是法官们的态度。科罗拉多州的联邦法官 Marissa Breswell 说，他其实不排斥这些 AI 写的诉状，因为比过去那些手写涂鸦好理解多了。当然 AI 写的诉状里仍然有幻觉和错误，但整体来说 AI 帮助那些请不起律师的人更好地表达了自己的诉求。不过研究也发现了一个残酷的事实，虽然 AI 让更多人能够起诉了，但胜诉率完全没有改善。因为打官司不仅仅是写文本，法庭策略、证据规则、程序权利这些东西 AI 还替代不了。我的点评是，这是一个典型的技术降低门槛却不等于专业能力的案例。 AI 让法律写作民主化了，好消息是法官们总体持开放态度，但这也给法院系统带来了巨大的案件量冲击。另外我觉得值得关注的是，这个事情说明 AI 正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当 AI 开始写法律文书的时候， 它就不再只是科技圈的玩具了。第四条来自 Simon Willison 的博客，他转发了 Charity Majors 一篇非常精彩的分析。Charity 提出了一个精准的框架， AI 乐观派在与时间赛跑， AI 怀疑派在与熵增赛跑。乐观派不加速就会被竞争对手淘汰，怀疑派看到代码跑得比人读得快，信任账户在透支，制度知识在蒸发，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威胁。关键问题是，团队中这两种人都有，但没有天然的反馈回路把他们连接起来。我的点评是，这可能是今天最有价值的一篇短文。Charity 的核心建议是，团队需要设计刻意的反馈回路，让加速和质量形成正和博弈，而不是零和对抗。我建议每个 AI 团队的负责人都读一读这篇。第五条来自 Ethan Mollick， 他宣布将在10月20号出版新书 Coexistence， 距离他的畅销书 Cointelligence 出版刚好两年。两本书名的变化本身就是一页 AI 发展史，两年前世界还在和聊天机器人协作，人在中心， AI 是帮手。现在 AI 公司要造的是高度自治系统， AI 正在从协作伙伴进化为自治主体。Mollick 用自己写书的过程举例，每章他自己写初稿，用 AI 当读者和事实核查员，有选择的使用 AI。 他认为 AI 还写不好长篇叙事，讲故事能力弱，文体容易乏味。他还透露了 Anthropic 的数据， AI 已经写了 Anthropic 80% 的代码，每名开发者的产出是过去的8倍。我的点评是， Mollick 是 AI 领域最值得听的声音之一，他是少有的既懂研究又能实操的学者。他提到的用 AI 读者家人工作者的方法论值得每个写作者参考，而且他的书名的变化从协作到共存准确捕捉了整个行业的心态转变。最后加两条短讯，第一个是404 Media 爆料 Google 员工内部在传播吐槽自家 Gemini 的梗图，文章发布后 Google 发言人联系编辑要求修改声明，删除了保持人在回路中至关重要这句话。删除人在回路这个细节很耐人寻味，可能意味着 Google 对 AI 能力更有信心了，但也可能是不想留下法律把柄。第二个来自 Anden Labs 的评测数据，在 Vending Bench 竞技场里 GPT-5.5 干净的赢了 Opus 4.7， 说明模型行为优化正在从单纯的能力堆叠转向行为约束，这对 Agent 安全领域来说是个好消息。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每日 AI 大事晨间速递，我是主播奥斯卡，我们明天见。